好，我们开始，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把这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但愿你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的交通，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珍惜这本伟大的书。主啊，让我们实在从他的身上得到我们该有的祝福，也让我们的这一生能够不会白活，能够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主啊，你所有的永远的旨意还有你自己都借着这本书向我们启示。主啊，就包括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真正能够读而且明白，而且能够活在其中。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上个礼拜讲读经的人啊，那我跟大家讲了一下，是说因为时间对调一下，因为于师母特别忙，结果这个礼拜呢，我是又是临危受命哈，因为他这个礼拜有好多的服事，然后下个礼拜他要讲道，然后有很多这个 mission team 的 training 训练，所以他的课程排得比我还满，所以这堂课呢，这个圣经的可靠性的下集。本来应该是上礼拜讲的，所以就变成这礼拜讲，然后本来应该是他讲的，然后变成我讲的。我跟他没有关系。那上礼拜我们稍微提了一下，那个读经的人是整个读经最重要的一件事哈。那我不晓得大家听完回家有没有在读经上让自己稍微有一点改变啊？就是我们听了主的话以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put into practice 哈，一定要把它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如果我们生活里面不去操练的话，那我们将来这个读经读了很久以后，你发现圣经对你还是一本关闭的书啊。那我们怎么样子让圣经对我们是一本敞开的书哈？当你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神的话语好像活了。神的光照，神的生命，神的信息，这个及时的指引，及时的感动，都借着圣经对我们是真实的。那这个是很宝贵的事，那你就会到哪里去你都舍不得不读它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早期在很多历史历代的历史里面，仇敌一直想要破坏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帮助人认识神。这本书帮助人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这本书让人有真正的智慧和成熟，这本书也能够让人得自由，让人可以享受生命，让人能够在各方面得到他该得的祝福，所以仇敌很怕这本书。那我们读圣经，如果读了老半天，圣经对我们来说每次读来读去都是一样的话，那很可惜哈。那这是一本无尽的宝藏，好，我希望大家以后真的在这本书上，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里面爱不释手哈，到一个地步就是爱不释手，早上起来也想读它，读完了以后，虽然我们要去上班，要去家庭主妇，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角色要去扮演，可是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好像过不去一样哈，它一直在这里影响我们，在这里安慰我们，在这里帮助我们有了主的话又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哈。所以我希望我们读经的生活对我们来说不是枯燥的，是非常活，然后你非常享受，你非常受吸引。那当然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那个地步，你每次打开圣经就好像我上礼拜说的天就好像开了哈，你就能够跟神这么敞开的借着圣经能够来交通，然后你能够对神借着圣经你来祷告啊。然后上礼拜说的，当我们真正跟神交通，跟神相会的时候，你好像整个宇宙都安静下来哈，我们直接面对面跟神相遇啊。那这个对话，这个 dialogue 是宇宙中最高的对话，我们跟至高者之间所有的东西都不要让他来打扰我们啊。所以今天我本来也是要安排去讲另外一堂，在初心超秋要讲这个怎么祷告，所以我前半个礼拜都在预备祷告哈。那祷告也是一样的，好，读经跟祷告跟聚会都是一样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你必须在神面前。所以真实的祷告叫做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遇与相交，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人跟神在圣灵中可以相交。我把我的心事，我把我的痛苦，我把我的害怕，我把我所有的感受，我都可以全部告诉他。那同样的呢，他也可以把他的需要他的看法，他的 worry， 他的担心他对我们的旨意，他对我们的计划，他也可以对我们讲 啊，那这个不是人想象出来的，圣经上你就读到了哈、啊，神称亚伯拉罕啊，四次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啊。神讲到摩西的时候，说到他跟摩西交通是面对面的，好像人间的朋友啊。这个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子的哈、啊。但是神就是一直在这里寻找一些真正羡慕活在他面前，而且真正活在他面前的人。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整个的人生很不一样。哎呀，我们的读经很有意思，我们的祷告，这个你就不会不想，你就不想停下来哈，你不会跟主这个讨价还价的。就像我说的啊，有的人忙到一个地步，把主导文印出来贴在墙上，对不对？啊，说主啊太累了，你自己读，你就不会做这种事，你一定跟神之间说不完的话。这是我盼望的哈，所以我们对上个礼拜有一点简单的复习。那我们就是亏欠的，就是因为时间临时的调动，这堂课应该是第二堂，现在变成第三堂，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补讲。那我今天早上才拿到这个于师母上次讲的第一堂课，他已经讲了圣经的可靠性的上哈，那我才发现我们中间有一些少数的部分有一点的重合，但是没有关系，那我就他讲过的部分我就不需要再重复了哈、啊。但是呢，我这边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补充，像例如说我现在是从七个角度哈、啊、把它完整的带过来，但是他讲过的部分我就简单带过去就好了，但是他没有讲过的地方呢我就多补充一点。那任何时候你们有问题啊，欢迎你们啊就举手问。那这一方面的资料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他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多哈、啊、我们就连我们的图书馆都有一些书，那网络上有更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因为我等于昨天才开始有机会预备，我平常都是要花很多天预备，那我就是就着我的经验，我自己已经有的资料我把它放下来。那有一些更具体的 data 哈，像这个数字是多少多少，那应该是有更清楚的出处的话会更 convincing 哈，大家比较能够知道。但是我想这部分现在大家网络这么通达，要找就很容易。那万一我引用错一两个字的话，这个是小事哈，你们马上可以找得到的呀。那但是我想基本上是不会错的。好，那我们就是从这七个角度来讲圣经的可靠性。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圣经本身的写作哈，那它是一本非常特别的著作，于师母上次提过了，它是40多个作者，然后跨越了1500年到1600年左右的时间写成的。啊，那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写法啊！而且这么多个作者是处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可以是君王，他们可以是医生，可以是渔夫啊，可以是打仗的，可以是诗人啊，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们却写成了一本，那不仅仅是一本非常完整的一本书，完整到一个地步，圣经上都说不需要再加添什么。Perfect, complete, 啊，人生所有的需要的问题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啊，这个对神旨意的认识，对神该有的认识，通通都在这本书里面啊，所以这本书是完整的啊，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写，写完以后摆在一起这么完整，而且呢是 consistent, 是非常一致的哈、啊。那我们曾经打过一个简单的比方，假装我们现在说这个要做一张桌子。但是我们从来不讲是做中国式的啦，啊，罗马式的啦，西洋式的啦，啊，希腊式的啦，或是这个印度式的，我们通通都不讲哈。然后材料也不说，大理石、木头、金属，或是石头，或是 whatever 塑胶，我们都不讲，尺寸不讲 ，style 不讲，颜色不讲，什么都不讲。然后我们就找5个人啊，你们4个人，一个人做一只脚啊，然后他做桌面，然后一个月以后大家回来把它摆成一张完整的，然后非常 consistent 的一张桌子，这个概率都已经很小了哈。你想想看，这个概率小不小？你会做什么事的？我说如果要做个桌子的话，你会做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你会用什么材料做？
我会用金的。
用金色。你看哈，那可能金的。那可能陆可就会觉得那个太俗气了，他绝对不用金的，你会用什么？
我用木头就算了。
那木头啊，木头好，那你会弄什么？那这个是建筑大师了。啊？
我用完塑胶的吧。
所以这样子，你看三个人已经都不一样了哈。所以你想说连五个人要做个桌子都已经这么多的不可能，那你怎么可能写出一本书来是这么完整而且这么一致，中间没有矛盾？所以一个答案哈，就是它的背后同一个作者，而这个作者能够跨越1500-1600年，而且完全一致。那等一下我们会有很多的方面更要讲到，这个作者就必须是神，除了神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做这件事，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啊。所以圣经的内容，第二个我们就来到圣经内容的本身来看哈。那么圣经再三都说是神自己所默示的书，那这里提到两节啊，提摩太后书3:16-17，大家翻圣经快不快？因为我怕我这样背过去给你们听的话，这个大家印象不深刻哈。提摩太后书3:16-17，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希腊文是说都是神吹过气的啊，那这个吹气呢就是给生命。大家记不记得亚当造好了以后，神就吹了一口气给他，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6章他也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么它的功用底下讲到教训读者，使人归正等等等啊，那是讲到它的功用目的。但是它前面讲到圣经都是神吹过气的啊。那第二句我们看一下，我们就举两个例子就好了啊。彼得后书1:20-21，他说经上所有的，他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句话重不重要？而且讲到所有的预言没有一句话是出于人意的啊，不光是不出于人意，也不能够凭诗意解说。那我想大家这两天新闻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昨天这个 Dr. Harold Camping 啊，他以前预言1994年9月4号主会来啊，这个那时候很多人都已经不上班了，这个有人堕胎，有人这个什么啊，所以他讲的斩钉截铁的，结果没有来啊，没有来以后他马上就修正了，他说他的算法他疏忽掉一个地方哈，所以他重新算过。那么算完了以后呢，他就说是2011年5月21号。那么这个新的东西出来以后，大家就再三的挑战他，他说这一次绝对不会错。所以你们可能在很多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个迪安扎布鲁瓦上，你们都看到那个大的海报，有没有看过？讲到世界末日，讲到审判要来哈，这个 Judgment Day。然后我最不喜欢他的一件事情哈，这种错误很多人都会犯，就是说随便讲主什么时候要来。但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海报上写的那么大，他说 The Bible Guarantee。他说圣经保证这件事情发生，他应该说 I guarantee 就好了，好好，或是 we guarantee， 那是你家的事情，是你们这个团体相信的就好。他却搬出圣经说 the Bible guarantees it， 好，这是我最不喜欢他的地方。人家凭什么说圣经这个保证这件事情？因为他说圣经所有的话都没有绝对无误，绝对没错，那这是对的，圣经绝对不会错。但是你解释圣经可能会错，对不对？所以你凭诗意解经，这就是造成问题，所以就造成可能很多人被绊倒啊。我今天都还来不及去，因为今天是主日，我没有空啊去看这些消息了。我就不晓得这件事情到底造成多少 impact。 那很多人为了相信这句话，把家也卖了，把钱也都不要存了，都奉献了，反正主要来啊。然后他们已经很久的人就不上班了啊。以前韩国发生的时候是连胎都堕了哈啊，因为觉得不需要生孩子了，专心等主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不能随诗意解说啊。所以今天圣经的权威性必须圣经自己解释圣经啊，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算。他讲说下午6点钟，请问怎么可能？主耶稣明明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可以知道啊，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那他算老几？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你真正熟读圣经的人就绝对不会被这些事情欺骗了啊。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也讲到说，论到那日子那时辰，不用我告诉你们，自有主的话告诉你们啊。那5章啊，就是有人跟你讲说这个来了，你们都不要信嘛。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信？就是因为圣经没有好好读它啊。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绝对不会错，圣经说的就一定成就，等一下我们都要讲。好，那我们现在刚刚从这两节圣经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本身的内容从来没有一个经书里面敢有人讲说这是神的话啊，所有的宗教经典都是劝人为善啊，顶多给人寄托，但是从来不敢自称是神说的啊，从来不敢有预言，这是我们等一下第三个点要讲的。那这都是只有神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可靠性权威性的第二个点，就是说圣经自己本身说。那么然后呢，这本书呢，你阅读它你就晓得这本书是这样子的完整啊，它是一本启示的书啊，把神是怎样的神，神永远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那么人类的命运，人为什么被造，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啊，人类的结局是什么，人救恩的真理在哪里，全部都启示出来啊。所以这是一本启示的书。那同样的呢，它也是一本超越时空，超越种族啊，超越任何文化限制，关乎每一个人的书啊，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有讲的跟任何人都发生关系啊，这是绝对的啊。所以从来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子的啊。你看像有些人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他觉得没有武侠小说人生乏味啊，那是对他啊。那有人可能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那有些人就觉得那是你们的书。那有的人喜欢读哲学书，有人喜欢读工程书，有人喜欢读笑话书，那是个人的书。但是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一样，是每一个人啊，不仅仅是重要，是绝对不可少啊。所以当你少了这本书，你就不可能得救，这是人生太大的事情。你少了这本书，你不可能认识神。那这是太大的事情，你少了这本书，我们整个人生的那个品质那个价值都大的 degrade。 虽然不信耶稣的人也有很好品质的人生，对不对啊？但是跟认识神那是没得比的啊。所以这本书本身啊，它的内容就是一件非常特别。同样的，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啊，它是教会建造的蓝图，它是人生的指南啊，它是我们过得胜生活的这个指点，是一个兵法哈、啊，它是我们生命的真粮啊，它是我们安慰之书，太多了，你讲不完啊。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对他生命、对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从预言所占的篇幅和应验来看哈，那这个我上一次就在我们餐厅，我们这个青年组有个弟兄有个姊妹，她突然跑来问我，她说于叔叔啊，她说这个地上的宗教很多哈，她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告诉人家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真神啊，因为太宗教太多了，她说我应该怎么告诉人家。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我没有办法再讲一遍哈。我说我曾经在回答这个圣经问题的时候，我从五个角度讲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证明耶稣就是，那就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哈。宇宙中有神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从无神论背景来的。可是呢，你科学越好，人生越长，你可能就会越深去想宇宙中应该有个神，但是谁是真神？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呢，那至少有五个角度都是非常强烈的啊，一个证据证明，可以证明耶稣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那其中一个点就是我们讲的预言啊，因为你看所有的经典哈、啊，所有宗教的经典没有一个经典敢讲预言，为什么？
预言如果没实现就变成假的，
没实现就变成假的，就拆了这一台嘛哈、啊，就像 Dr. Camping 一样啊，他讲的这样子了以后。这个别人可能就不愿意再信他了，因为他自己本身证明这是错的啊。所以预言如果只要有一个错，那就全盘错。那你不可能说哎呀我不小心讲错一个，那这个是对不起我插出去的话，这就是现代这个极端灵恩派过度强调讲预言，这是我很纳闷的一件事情。那明明这些人都很多时候讲错，那为什么弟兄姊妹的包容性这么大？他下次又说神对我说，然后事情一定会成就，就跟 Dr. Camping 讲一样，他这是 Bible guarantees 但是不成就的时候，你照旧约早就要拿石头打死了，对不对？这是假先知嘛，他是凭己意发预言，这是很危险的事。可是大家会包容啊，这个神的儿女们，这个就 let go， 然后继续讲道。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地方，他两年一年多前，我去参加一个我们很爱的一个同工，他被主接去，突然脑溢血死掉了。那听说就有人发预言说，在他死以前就发预言说他一定会起来，而且已经看见他在花园中这样子那个很快乐啊跑啊，都觉得说他一定会起来啊，大家都发预言，从美国的、台湾的、各地的先知都发预言说看见这个人起来了啊，全教会都很兴奋。然后他们就那一个礼拜他昏迷的时候就禁食祷告，24小时排班祷告，结果人家还是走了。好，葬礼上这些人一样来讲道，聚会一样在请他们讲道。弟兄姊妹对这种这个预言不应验好像不当回事。那神不能这样，神所说的话全部都要应验的。所以你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这么厚的圣经，很多人信耶稣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圣经太厚了哈，如果薄一点就好了哈，我们可以常常读这么厚。上次于师母已经帮我们把那个数据都列出来了，一共多少章你们记不记得？1189章，我记得不错了哈，然后有140多万个字哈。那么这么大一本圣经，结果居然里面有1/4篇幅到将近1/3的篇幅是跟预言有关的。所以它不光是有预言，它根本就是大部分是预言啊，它几乎占了快1/3的篇幅是在讲预言啊。预言就是讲还没发生就写下来的，这叫做预言。虽然不叫预言，叫马后炮，是不是啊？那全部都是没发生就写了。那么没有神的话，谁敢写？而且没有真正应验的话，这本圣经今天早就被别人丢掉了。但是今天仍然是世界上销售量最高的书，仍然是每一个连批评攻击基督教攻击圣经的人他们都不能不承认的事情，圣经的预言一一应验啊，这是太奇妙的事哈。那么有人做过统计，就是圣经上所有的预言虽然占了1/4篇幅到1/3篇幅，那有人把它归纳起来啊，说大概有800多个，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严格一点说有600多个啊等等啊。那么现在所有这几百个圣经的预言，不同的预言，那么已经绝大部分被应验了哈。那这个不止80%了，现在90%了啊。现在真正剩下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啊，归纳起来大概只有10几个了，不到20个。那这几个预言呢？就是绝大部分这十几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是我们在座的人看不到的，因为那是关乎以色列选民在大灾难期间。这个像圣殿重盖，像敌基督后来毁约不准他们再祭祀，像敌基督后来就坐到圣殿里面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哈，这个亵渎神，像这一类的因缘，像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攻破啊，百姓要被杀，然后妇女被强暴，然后他们逃难，然后基督脚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要裂为两半，那这些我们都就是我们在肉身看不到哈，因为在大灾难期间，那段时间我们可能已经到天上去了，已经被提到天上因为主耶稣要第二次再来，要把我们接到空中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预言都在应验啊。那么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关于耶稣诞生。耶稣诞生的预言，像《铁证待判》这本书在我们图书馆有，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借去看啊。这本书在福音上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必读书哈，大家应该读的。它从各个角度来证明这个福音的可靠性。那么它里面提到说，像关乎在旧约里面关乎耶稣要诞生啊，因为整个就圣经分成最重要就是旧约新约，新约就是耶稣来以后叫新约，所以关于耶稣的诞生全部都出现在旧约的预言里面。他说你把旧约这种只要跟弥赛亚有关的预言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大概有300个以上。那有一些当然不够明显哈，有一些就是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知道他是在讲弥赛亚，但是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的话，他说、哎、那句话可能可以指别人啊。那么我们就把它过滤，把所有你觉得一眼看起来不像是在讲基督的
对不起啊，
不像在讲基督的把它去掉，那么大概剩下六十七个，这六十七个基本上是已经算很清楚的了。他说如果再过滤的话哈，他就举了一些的例子啊，很清楚的，像例如说弥迦书第五章，他讲到耶稣要诞生，那你知道巴勒斯坦有这么多的城啊，这么多的 town， 那到底要诞生在哪里？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的以法他，在诸城中你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大君王等等哈，这在弥迦书第五章讲的。那这是西元前多少？大概六百五十年左右写的，六百五十年到七百年之间写的哈。那么诞生在这个城，就清清楚楚的讲。那么你看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那耶稣在旧约预言弥赛亚要生在哪一个支派？犹大。好，那这是概率是多少？十二分之一了。好，那么犹大家有很多族，好，犹大族底下有很多家啊，有 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哈，你姓陈，陈底下有很多，你姓王，王底下很多啊，他又分很多很多的家，家底下又在分啊，一个分下去。那么不光讲到是犹大支派，而且讲到耶西的后代，讲到大卫的子孙，名字都全部写下来了。所以你看哈，圣经里面讲到，今天早上我们读经都还读到，瞎子喊什么？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因为他们讲到大卫的子孙就知道是在讲弥赛亚，因为大卫的子孙千千万万的已经太多了，你不可能任何大卫的子孙都可以救你，所以他们把大卫的子孙当作专有的一个称呼，就是指弥赛亚那要来的那一位。所以这样子的概率，你放，你把这些东西你随便挑几个是已经明显到不能再明显的，而且呢 你就不要弄十二分之一，也不要用说伯利恒是可能是五百分之一啊，这个你可能都弄二分之一，你这样去算的话，就是很明显的证据收集起来，他说至少照着概率来说，最明显的这些预言要全部应验，它的概率是十的十七分之一啊，十的十七次方分之一啊，这个离开江湖太久了，十的十七次方分之一，就是一后面十七个零哈。那请问这是多大？若是你很会算吗？不知道哈。那他说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概率是多少哈，他说姑且向你拿这个 coin 银币啊，丢到美国这个 Texas。这么大的州，你把这个空影全部撒到这个小时里面的话，它可以高高高高的两尺这么高，满满的全部都是这样的空影，就是十的十七方，十的十七次方，是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请奉君哈，随便去摸一个哈，然后把它涂成红色或黑色，然后呢，你再把它随便丢到任何一个地方啊，不管是在达拉斯啊、Houston 啊这个。拉巴克任何地方，然后现在请孟姐你来哈，然后你要一次挑就能够挑中这个的概率，叫做十的十七次方分之一。当今天人在这里说科学，有的科学还信神，没有神啊，怎么可能有神啊？其实你拿圣经，他就无话可说，因为圣经的预言太斩钉截铁啊。那这是预言啊，所以。另外一个很明显的预言就是以色列的复国，那我想我读一两节给大家做意思意思就好了哈。你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我们请看第十节，其实第十一节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背诵经文。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啊，请大家看哈，耶利米讲预言的时候，说到以色列国将要亡国，要被巴比伦掳去。哦，把当时的以色列人气得不得了，他们想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怎么可能亡国？所以他们气得觉得这是卖国的先知，觉得这是这个乌鸦嘴哈，所以他们就想要杀耶利米，他们用各样的方法逼迫他，结果果然耶路撒冷沦陷哈。 在606、597跟586分三批被巴比伦攻破了，然后到最后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人被杀，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耶利米预言说70年以后要归回。好，所以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605年，而当他们归回的时候是在西元前537跟36年之间，整整70年。而且那件事情的发生，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但以理书那一天，伯沙撒王他在那里宫廷里面开宴席会了上千的这个宾客，然后他在那里放肆骄傲的时候，他就说把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掳来的这些器皿，我们拿来饮酒作乐，人家是给神用的东西，他拿来喝酒哈。就在他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墙上突然下这个指头写出字来，把他吓得心意惊惶哈，这个腰发颤腿发抖的，这个整个人吓坏了。他就把所有的术士叫过来说，到底上面写什么没有人可以解释得出来。那但以理进来了，但以理说，你所有的礼物全部归给你哈，我什么都不要，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高傲，不知道敬畏那个手中握有你生命、管理你生活、动作存留的神。所以我告诉你上面写什么，就是你被摆在天平里一称，就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到此为止。以下圣经上说，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波斯马代取而代之。西元前536年，时间到了，神一挪，一个巴比伦帝国就这样被神挪去了。波斯马代帝国起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太伟大了哦！圣经的预言的应验叫人敬畏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只是当时以色列被掳七十年以后回来，那这是当时的预言。耶利米，你再向后翻哈，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读了。以赛亚书也好，甚至连最早最早的摩西时代的生命记，都讲到以色列有一天要被丢在万国中，被人抛来抛去，然后时候到了，神要从北方、从南方招出他的孩子来，要把他们带回到这地来哈。我去年在中国讲到这些的应验的时候，我讲了很多的数据的资料啊，他们从南方从伊索皮亚回来，就在这个伊索皮亚政变之前，短短的 window 里面，他们把飞机的座位都拆掉了哈啊，一批一批，最多的时候一架飞机里面装了1000多个人。把这个伊索皮亚这些黑的犹太人运回到以色列去，哦，你知道他们回到以色列地，看到这个脚踏在圣地，他们趴在地上就哭啊，流眼泪哈。这个从南方招出他的百姓，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在伊索皮亚，在非洲住了快2000年，现在都是黑人。在中国有很多犹太人，特别在西安，特别姓高的啊，这些我在录影带的资料里面都看过哈。那在北方姓高的，高翔是犹太人啊，没有关系，你是真以色列人，肉生生的还不是以色列人。那莫斯科，你看那个89年 Gorbachev 那时候他们这个苏联解体哈。这么多犹太人从那边出来，你看那个录影带，它上面写Exodus 91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在机场上他们那个大的标语，那个苏俄大概每个礼拜就有几万个人回来，他们那段时间犹太人回来的200-300万，大概200万人从各地回来，神叫他们回来。你说地上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亡国2000多年以后复国？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在美国已经吃麦当劳哈，讲英文啊，国语都快看不懂哈，那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已经开始掉，很快就被同化。这不过是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而以色列人经过了2500年，他们要复国的时候，1948年5月14号他们复国。而且以西结书讲到他们一复国以后，周围的列邦起来攻打他们，起来要来逼迫他们，全部被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就你发现就一次战争两次战争，对不对？1948年，然后1963还是然后1967年的这个六日战争啊，你看以色列周围的列国说要把他们赶到地中海，觉得以色列不可能打，但是他们全部被以色列打的落荒而逃哈，以色列的版图就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弟兄姊妹，圣经的预言太叫人敬畏，你只要一个没应验，啥都不要说， 而且它全部应验，应验的准准准，只要时候到该应验就一定应验，而且是全面的应验，而且是丝毫不错的，我准确的应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哈，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在想说你们可能不需要再去告诉你说圣经的可靠性，可是当你真认识这个的时候，你就心里面真的敬畏他，觉得我们所信的神太伟大了，人类的历史根本就在他的手中。为什么但以理说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所以人实在是没什么好骄傲的啊。神要废掉一个王，是当夜就可以废掉啊。神要兴起一个国，神可以一下就兴起来啊。所以这是讲到预言哈啊，对不起，你看我光第三个点讲这么久，第四个点从圣经对人类的历史哈历久不衰全面的影响来看，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想了哈。你看这个，不管大英百科全书或是很多的书上啊，他们记载到耶稣，记载到基督教，或是啊西洋的各方面哈，你就发现基督教这2000年来对人类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你不管连后来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等啊，或是政治、经济啊、法律，现在很多的法律也都是参考圣经啊一些的原则啊，道德、生活、音乐，你到欧洲去，你现在去看，你所有的观光圣地几乎都跟教堂分不开来的，对不对？啊，通通都跟基督教发生关系。啊，你到法国的罗浮宫里面去走那么一圈，你发现里面所有的艺术作品几乎大部分都跟宗教是有关的，而这个宗教就是基督教。啊，所以圣经对人类的影响，对音乐、对宗教、对艺术、对文化、对生活、对道德、法律、政治，整个政局通通都有直接的影响。你看以色列，不然你看现在连美国总统所有的就职都还是手按圣经。啊，说到这个东西的权威，说到这件事情对人类的重要，说到这件事情在人类中间带来的影响力，那有人摒弃圣经，校园不准再有读圣经的东西，你就发现美国的这个道德、美国的治安就直线下降，所有的问题都出来。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亲子问题啊，这个嬉皮啦，这个犯罪啦、同性恋啦、堕胎啦，什么东西就开始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人不要神。什么时候人跟神对的，跟圣经对的，他一定蒙福。好，那这是历史哈，这个从整个对人类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销售量这些 data， 我现在都是很老的 data， 也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再去找的。它仍然就是地上没有一本书的销售量可以跟它比。它翻译的译本、翻译的语文，那么在1966年都已经写出1280了哈。那于师母，我刚刚看到他今天早上看到他的讲义，我相信他有更新的 data， 连所有的翻译本啊这些语文已经到2500多种了。你知道他一直在这里扩展，好，他的影响力是全面的。好，那第五个点是从历史和考古学的证明和证据来看，那么人类的历史，就算不是基督教的历史里面都记载的基督教的影响啊，里面所提到的人物啊，所讲的历史的事件都在历史里面有。你去读古埃及的历史啊，你去读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就是先知最多的时候提到的四大帝国，并不代表人类历史就有这四大帝国啊，像更早的亚述帝国就不在这里面。那么但以理书提到的四大帝国，我们都知道有巴比伦啊，有波斯马代，还有什么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哈。那你去读他们各个帝国本身的这个官方历史里面，他都有圣经的这些王的名字、做王的年代啊，甚至中间提到在巴勒斯坦的情形，通通跟圣经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哈。这是这个人类的历史。那么1947年死海古卷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突破哈，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么多预言。那很多这个无神论者或是反对这个圣经的人，他就说那是基督徒自己做出来的。好，但旧约讲弥赛亚要来，那么这些的预言都可以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人再加上去就好了嘛。所以他们认为很多旧约讲预言的书，通通都是新约的人自己做出来的。好，所以这件事情攻击，那基督徒空口无凭，对不对？那这个苦无证据，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拿着圣经的版本哈， 就是旧约39卷，新约27卷，一共66卷。这是在这个主后啊，393年啊，在那个这个 Hippos 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大公会哈、啊。那么他们在那个聚会的里面把它定出来，说这39卷跟27卷。那么4年以后呢，在第三届的迦太基的宗教大会呢，就再一次重申这个会议的决定。所以我们现在手上的这66卷是在主后第4世纪正式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经。好，那更早以前是先有旧约，然后开始在主耶稣的时代跟使徒的时代，早期教父的时代，就有很多手传的所谓保罗写的书信啊，或是马太写的福音啊，马可写的福音等等，都是在中间零星传，大家在用就是了。那么到了300多年，快第400年的时候，才把它定出了现在的圣经。那么所以有人就说，哦，那这个圣经正典是你们人后来编的，啊，所讲的东西是这个自己加上去自己凑合，然后跟旧约对应啊，或是旧约连旧约都是假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虽然基督教反驳，基督教声明，但是他们都不相信，他们就弄这个做文章。那一直到1947年，好，那这个故事细节我不多说，只是简单提过，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你只要到网络上打“死海古卷”，有说不完的资料可以给你们看哈。那我们今天因为临时换教室，我昨天问了一下有没有 projector。知道 set up 也不容易，所以我就没有放那个照片给你们看。那死海古卷的发现的地方，然后后来在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专门存这个古卷的一个死海古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center 哈，我们都去看过哈。那这个就是在一个靠近耶利哥，在死海边那个昆兰会社哈，就是他们是当初有一班的人就是非常不满意耶路撒冷的堕落哈。他觉得都是宗教的外壳，圣殿也变质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就等于就是有点这个爱斯尼人，他们非常这个反对在耶路撒冷的宗教的这个体系，所以他们有一班就是他们很敬畏神的人，他们就跑到死海边，那其实是靠近犹大旷野非常荒凉的地方，所以他们过得很清苦的生活哈，修道院士的生活，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呢他们的生活非常严谨，道德非常高，然后非常敬畏神，那他们在那里做一件事情，就是抄写手抄本抄写旧约，把所有圣经的这个旧约版本就在那边抄写，然后抄在这个古卷上面，然后把它封好为了要保存他们。那么这件事情呢，他们在主后70年哈，就是这个罗马太子提多将军来灭耶路撒冷，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灭嘛，那他们也打到这边来杀了里面的人。但是还好的就是这些古卷基本上是都在主后68年，就是在他们70年来打，在68年几乎都已经抄完了，所以他们就把它封得好好的，用棉花包着等等哈，就藏在地窖里面。然后那个地方真的是神特别保留的一个地方，这个光大自然的这个干度湿度都是算最好的，能够让古卷居然能够留将近两千年能够被保存下来，那这是神的手。但是很奇妙的是就留在地洞里面那一直到1947年，有一个阿拉伯的一个他们这个故事当然有很多的版本大概的故事就是一个牧羊人在那边牧羊的时候找不到羊，或是他牧羊无聊的时候他就丢了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就很久很久没有声音，然后砰一下就打破一个石缸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很好奇的就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爬到石洞里面去，发现里面有这么多缸在里面然后从里面就拿出了2-3卷这个古卷羊皮古卷，他们就带到耶路撒冷想要去卖，到市面上就当做这个旧货卖，结果没有人要买因为大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绝对没有什么价值。结果就反正这个长话短说，辗转就辗转到这个叙利亚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主教Samuel 这个主教呢，他拿了一些以后他带到美国，他带到美国也没有人要所以他又在转卖给以色列政府，反正在辗转之间呢，结果后来就 involve 到一些的专家他们照了这个照片寄到美国，寄到 John Hopkins 的一个考古学的一个教授，他一看这些东西他觉得是个宝贝所以就引发了大家就去那边进一步的探索，然后把这个古卷陆陆续续的从各种的洞里面挖出来，然后他们弄这个 碳14的这个方法去测试了以后，那么当然现在有更好更科学的方法，也都证明这是在主前，是在主耶稣诞生以前啊，那么至少150年以前所写的啊。所以这个这一般困难会社的人，他们当初抄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主前150年以前，就是最早的古卷啊，是主前以前就已经手抄好了。那么你拿来跟现代的旧约圣经对照的话，那只有很 minor 的，像那个时候是是哪一卷书不在里面，我忘了是路德记还是以斯帖记不在里面，然后但以理书有一点点的差距，那这种是根据他们翻译的版本不同，有的不同，但是绝大部分的东西都 match。那最早找到的以赛亚书跟我们的以赛亚书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以赛亚书有这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关于圣灵降临的预言，关于千年国度的预言，通通都是主前，就已经被证明是主前。所以这件事情就连这些反对的人都哑口无言，因为这是科学证明的啊。所以我想这都是从很多的方面，也是神怜悯我们这些人。读了一点科学就比较小信哈，所以神也容纳啊，那就用科学回答你们好了哈。那么也就证明了是这些东西是不需要担心的。那么这个考古学跟科学的这个仪器啊技术都越来越进步，所以现在陆陆续续在以色列地，你就可以常常看到很多地方就被挖起来。那个考古那个圣经讲到的地方，他们就去挖，挖了以后果然就是有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跟圣经上描述的东西几乎都是完全印证的。像我插出去讲一个点哈，有人曾经问过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太一样，旧约的神很凶，新约的神都是爱，对不对？我很有时间，不怕麻烦。今天早上讲的，旧约的神就很凶，到处就杀，连牛羊牲畜，连这个妇人孩子都要杀。哎呀，我们就觉得这个神信不来，我们觉得神太残忍。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再配上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晓得神为什么叫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必须把迦南清除。赶尽杀绝，连牲畜牛羊都不可以留，除非是很远的地方，已经在巴勒斯坦境界以外啊，才准许他们存留哈。为什么？那你看一处的圣经，你大概就已经晓得了哈。这个利未记第19章，然后就讲到对神的百姓讲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不可以行淫乱，不可以犯淫乱的罪。他在那里讲到就是他们犯淫乱的那个情形，那个可怕，然后说到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男的跟男的苟合，同性恋的时候就有了，那甚至更厉害的就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神说这本是可憎恶的，底下接着说你们不可以跟兽淫合玷污自己，他们甚至跟动物都犯淫乱的事情，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堕落。圣经上说到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神说这个连地都要把他们吐出来，这恶心到肮脏到一个地步，连地都想把这些人吐掉。那么后来的考古学，后来这个跟这个追查的这些历史，那就证明说当初已经有性病梅毒这一类已经在那边蔓延。你知道梅毒是最近才有办法治的，在早期是死路一条，就跟 AIDS 是一样的。好，那你想想看，如果说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为什么要叫全地的人，那些没有犯罪无辜的人，要被这个梅毒，被这个性病蔓延去带来死亡呢？你说像你今天你同性恋得了 AIDS， 那这是你罪有应得，你自己不顺服神，你犯罪出来的。那在中国验血或者在海外，有些人这个针头不干净，结果不小心被传染了，你不觉得很冤枉吗？你不觉得很冤枉吗？生下来的小孩，父母生下来东西传给他，你不就对他们很不公平吗？所以神是爱，神是公义，而这个公义跟爱让他不能够容忍这个罪恶继续下去，连地都已经受不了要吐了，而且那个病非常可怕啊，蔓延的非常厉害啊，所以神就叫约书亚把他们全部杀掉，就跟我身上长癌症一样，我绝对不会对他 mercy， 不会对他怜悯啊，如果我的整条手都已经是癌，他必须要切，因为不然我全身都受到伤害 啊，那这是神不得已的作为。那么考古学后来发现，就在迦南地里面，他们现在在一些很深的里面挖出以前的地洞、地窖里面墙壁上的壁画，哈，就果然就是充满了很多人跟兽形影、各种淫乱的图画，那是惨不忍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考古学跟圣经不仅仅不矛盾，哈，反而更坚定了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你在耶利哥所挖出来的东西，啊，你在这个加利利所挖出来的东西，你在耶路撒冷所挖出来的东西，弟兄姊妹都在证明圣经上所说的都是真的。好，那最后讲到第六个，讲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和见证来看，就是这本书对人的影响力，那真的是超过琼瑶小说，超过任何的啊这个什么武侠小说，谁最有名啊？
金庸
啊，对不起，我从小到大没看过武侠小说啊，金庸的小说哈，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为什么捞不到看嘛哈，因为我们家六个兄弟。那去租的时候，长幼有序，他们先看，然后还没看完这个就应该要还书了，不然要罚钱，所以我从来捞不到看，那就笑话了哈。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给人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像耶稣给人的影响。好，那别人会说，那你们这种主观的经验不可靠了，因为经验不可靠，那是个人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经验的发生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事实上的话，那么这个主观的经验你就不能说它是不科学。啊，我想我举很简单的例子，这个铁证代派里面那个例子举得很好哈。他说，听说牛顿在做研究的时候，喜欢在桌上放一个烂苹果。那个烂苹果的臭味呢，让他刺激他，让他的灵感更好，更能够专心读书。这是不是主观经历？是主观经历，这是他的经历。那有没有客观事实做理论的根据，可以 apply to other people， 可以应用在别人身上？有没有？没有，因为你放个烂苹果看看，虽然你是在 Apple 做事哈。你们苹果电脑也真的是烂苹果吗？缺了一口，还是被咬了一口 ？Anyway， 我想孩子们每一个桌上放的话，不会看见他放了苹果以后他就能专心读书，因为没有客观的事实，一个理论做根据，这种经验是他个人的。但是呢，今天你看所有的基督徒，当他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他几乎都不离开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有奇妙的改变，自从我接受耶稣，他赦免我的罪，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的人生不一样。他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真实的东西，而他产生出来的主观的经历，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那你就晓得这个主观的经历是不能轻忽的，这是不能轻忽的。你个人喜欢 Toyota， 原来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那是你个人喜欢。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问了十个人，那九个人都说，如果你叫我挑的话，我会挑 Toyota， 那我们可能就得相信，哎， Toyota 的确可能有它好的原因，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 data， 这是一个科学统计出来的东西。好，最后一个哈，从撒旦跟敌对者严厉的挑战、扭曲和企图破坏却终不得逞来看，啊，那我想这是一个决定不能忽略的一个理由。因为圣经不是自由的发展了2000年，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全力的挑战，全力的歪曲，全力的想要破坏啊！你看，就连我们在中国早期文革，你听过多少的见证，为了保留这本圣经，连命都掉了，啊，孩子当着面被打死的，就为了因为他偷偷藏了一本圣经。弟兄姊妹，仇敌用各样的方法不容许神的话存留，可是这本话却世世代代传下来，而且你看从这个虽然是在第四世纪才定出圣经的正典啊，但是圣经所有的写作都是在这之前。最晚的就是老约翰写的，在主后90年，也隔了今天快2000年。这2000年来，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改过。如果它有矛盾，如果它有错误，如果它有任何预言没有应验，如果它有任何是不能够科学接受的东西，我跟你讲，今天早就完了。但是2000年来，这本书印刷量、影响力有增无减，那仇敌的攻击比从前都还是一样厉害，但是就是打不倒他，因为这本书神的书。 我想我就是停在这边哈，跟大家从几个角度讲一下圣经的可靠性。希望我们中间也没什么福音朋友，也不是要跟你们去证明福音，而是希望我们更尊重这本天书，好好的打开它，遇见神，认识神，享受神，然后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有没有任何立刻的问题我可以回答的？不然我们就结束了。我是很想像上一次一样，我问你们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人问我问题。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很短，所以大部分是我讲的哈，抱歉。那彩玲，
那个四海古卷是从主前150年以前，他们就抄
就抄的，对。但一直到主后68年，所以那里面发现的古卷哈，就在这个 range 里面都有。对，那有很多的古卷都是在100年、150年，最早的到150年以上的，并不是全部都是主前150年以上。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祷告哈。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不仅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你更把这一本宝贵的天书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借着圣经更认识你，更认识你的旨意，也让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得到了何等的安慰和祝福。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读经生活，让我们不仅仅手中有宝贝，让我们天天能够从他的身上能够得到造就，得到祝福，也让我们借着这本书，我们能够去服侍别人，也能够影响别人。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